好，弟兄姐妹，请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。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要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当主问门徒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。啊，基督就是受膏者，他的意思就是弥赛亚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受膏，他是最大的先知，最大的祭司，也是最大的君王。先知在旧约里面，他们代表神来到人的中间，来传达神的心意。那祭司呢，是代表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来侍奉神。所以讲到说，祭司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。那早间我们已经分享到，主耶稣是最大的先知，不但他自己是所有预言的中心，应验在他的身上，他是道成了肉身，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那我们认识到说，主他是最大的先知，他的职分，今天呢，他也赐给他的儿女们，从最小的到至大的，我们都能够来认识神，那我们都能够从神那里来领受他向着我们的心意。那这一堂我们要分享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最大的祭司。那在圣经里面讲到他，主耶稣呢，他是犹大支派的。那祭司都是哪一个支派的呢？利未支派的，是亚伦家的，他们得着一个地位身份，他们能够来侍奉神。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犹大支派的，是君王支派的。但是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，讲到有一位叫做麦基洗德。所以呢，在整个新义里面呢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他成为大祭司。因为麦基洗德是撒冷王，他是君王，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，所以主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他是君王而祭司，他是永远为祭司，他为我们就能够进入幔内。那在旧约里面的这些祭司，他们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，他们可以在圣所当中来服侍，但是圣所到至圣所之间呢，是有幔子阻隔的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到幔内。然后呢，在那个地方他必须是带着祭牲的血，他为百姓们来赎罪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很多人讲说大祭司进去的时候都是战战兢兢的，那他的袍子下面是有铃铛的，听说脚上还要拉一根绳子到外面的，万一他被击杀了，没有人可以进去救他的，对不对？还有一根绳子要把他，这个不晓得是这个听人家有这么讲的哈，就讲到说他们是战战兢兢的，靠着牛羊的血。那但是呢，我们的主他要为我们成就何等大的事情，他成为大祭司，最大的祭司。那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讲到说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旧约他们需要杀牛宰羊，所以一代一代这些祭司们呢，他们在那里做这样献祭的事情，借着牛羊的血，然后他们来侍奉神，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主耶稣他来了，他不单是大祭司，他为我们成为更美的祭物，他成为那个贵重的赎价。在诗篇四十九篇第七节讲到说，一个也没有办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，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。他讲到说， 因为那个赎价是极贵重的，价值极贵，没有人能够付这个赎价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能够赎另外一个人。那我们知道说，没有人能够把赎价是付给谁呢？是付给神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是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人是亏欠了神，神创造人的时候是为着他的荣耀，为着他永远的心意，他创造了人。我们知道在整个创造的里面，带着神那个极深的爱，带着神他那个极大的丰富，他叫我们能够与他一同有份，叫我们生命能够像他，叫我们能够和他一同执掌王权。为着神的荣耀，他创造了人，但是人犯罪了，人失败了，从这个荣耀里面失落了。那当罪进到人的里面，人是被组织成为罪人。亚当夏娃是犯了罪，有罪的行为，他们成为罪人。那今天我们呢，所有的人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错事才叫是罪人，我们是被组织成为罪人，所以我们有罪的行为。那我们下面看见主他要来拯救我们，他是大祭司，他也是更美的祭物为我们献上。那首先他把这个赎价要能够付给神，所以诗篇四十九篇是讲着说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世界上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一个有资格能够来赎他的弟兄，能够替他将赎价付给神的，找不到。主告诉我们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马太二十章二十八节，他下面讲到说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告诉我们那么清楚，他要为我们舍命来做我们的赎价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就要知道这个赎价是极贵重的，在人间找不着的。那主怎么来成为我们的赎价呢？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，他为我们将命倾倒出来，将他的魂倾倒出来。那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候他为我们将命倾倒呢？是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，他的血流出来，他的命为我们倾倒出来。因为在利未记告诉我们说，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，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宝血的价值，宝血的意义。人很受感动，看见主在十字架受苦，看见他的血这样子滴下来，哈。啊，很多人在很多的这些描写或者诗歌或者影片，那的确他为我们付了极重的代价，他受了极大的痛苦，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在外面人还看不出来的，其实最宝贵的血的价值在于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，所以他血为我们流出来，他的命为我们倾倒出来。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这个赎价付给神，因为没有一个人配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，只有耶稣基督。他的生命是超凡美丽的，他的生命能够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。所以当主血为我们流出来，人看见血是往下流的，但是呢，在属灵的境界，他的命倾倒出来，是一直升到父神宝座的面前。神看见了这个血，他的公义的要求，他所有的要求，父神的心满足了，所以他才能越过我们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实在是太宝贵了。今天赎价已经为我们付了，主说他来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每一次我们认识宝血的意义和价值，那我们再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么宝贵的生命，超凡美丽的生命，他竟然为我们舍了，他为我们倾倒出来。但是这个生命，所以说宝血他永远不丧失能力，宝血一直在为我们说出美言。仇敌会用各样的方法，他会来攻击欺骗。马丁路德也曾经被仇敌欺骗，把他的罪状列在他的面前。那仇敌这个不是假新闻的哈，他不是用一些这个你没做过的，他是讲的都是有根有据的，的确犯了很多的罪。他这样指控控告说你没有资格来服侍，但是然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他的血已经流出来了。当那一天马丁路德站在宝血的这样的一个根基的上面，一下子仇敌的攻击整个就消失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认识宝血的价值，因为有一个极贵的赎价主已经为我们付了。他是大祭司，旧约这么多的祭司一代一代更换，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付这样的一个赎价。他们可以杀牛，他们可以宰羊，他们可以献这些祭牲的血，但是所有祭牲的血是预表着耶稣基督那个更宝贵的血。只有主他的生命能够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。他在十字架上他是不知罪的，是无罪的，他替我们成为罪，为我们挂在木头上受咒诅受审判，好叫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义。好，所以一面我们认识宝血，他为我们付了极大的赎价。然后第二方面呢，我们要认识他不单血为我们流出来，他也为我们成为那个祭物。所以我们要看见说，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过了逾越节，所以羔羊的血要涂在门框门楣上，那面命的天使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。那他们不单有羔羊的宝血涂在门框门楣上，那他们还要烤了羔羊的肉，他们还要吃，还要得着主自己成为他们的生命，成为他们的力量。血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。那曾经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，他在教这些孩子们，他讲到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，讲到神的属性，神是无所不能的。后来一个学生举起手来说，他说神有一件事情现在不能做。老师说神是无所不能的，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？他说神今天不能再透过他儿子的血来追究我们的罪。那的确神因为他是公义的，他以大能约束他的自己，因为他的儿子已经付了代价了。所以今天在宝血的底下，我们知道我们得着赦免。那这个是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他是信实的。所以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所以他那一段不是讲说哦，因为神是慈爱的，是怜悯的，所以他赦免我们的罪。他讲的是什么？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所以他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，那个根基站在神公义的根基，因为赎价已经付了，所以神不能再来追究我们。站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，我们永远知道宝血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。所以人有罪的性情是被组织成为罪人，所以人有罪的行为。那我们知道说罪的行为是需要宝血来洗净，是在神的那边他为我们来洗净。但是我们这个罪人呢，罪的性情 这个就不是靠着保险，需要借着十字架。所以十字架要对付我们这个所事的，保险呢是对付我们所做的。所以主他成为我们的赎价，他为我们留了保险。但是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他成为更美的祭物为我们献上。讲到一面他是我们的代替，所以他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，他是那位没有罪的，他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，所以他成为我们的代替，为我们付了这些赎价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这边是讲到在神的面前，他的血已经流了，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。那另外一面呢，我们来认识到说，他在十字架上不只是我们的代替，他也是我们的代表，他是更美的祭物为我们献上，他把我们都包括在他自己的里面。那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，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。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讲到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有没有？我们也常常引用或者是说想要来用这段圣经，因为保罗他是这里是一个宣告，所以他能够宣告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但是可能我也会背了，我也宣告，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进入这种属灵的实际里面呢？很多时候我们胜不过自己啊，我们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可是活出来的呢还不是主自己。好像我觉得我应该能够活出主来啊，但是我的脾气我还是胜不过，我的忍耐还是这么有限度。所以我们常常还是在罗马七章常常软弱啊，常常胜不过自己，我苦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神奇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保罗所宣告的，这是一个事实，这是一个事实。这个事实呢，在圣经里面很多就是主已经完成的工作，就是一个事实。他什么时候为我们死？你说在2000年前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和他同定呢？也就是在2000年前，就是主他死的时候，我们和他已经一同死了。他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，他埋葬，我们和他一同埋葬；他复活，我们和他一同复活；他升天，我们和他一同升天。所以以弗所书能够告诉我们，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，这是我们的地位，这是一个事实。那事实是主已经完成的工作，跟我们的光景不是一致的哈。我们的光景差太远了。但是主已经做成的工作是已经完成的，这是一个事实。那今天这个事实，圣经里面很多都已经告诉我们，保罗看见了，他把它写出来，启示出来。那今天我们说我读了神的话，但是我们要祷告，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。有很多的事实，属灵的事实，我们可以头脑之上的知道，但是不一定是我们里面真的有看见。我们头脑里面说我相信，但是如果只是在头脑里的相信，还不是老约翰告诉我们的。他写这些要什么？要有什么目的呢？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们能够真正的相信。那如果一个人生病了，别人告诉他说，哎，有一个医生啊，他的医术非常好，他能够医你的病，哇，这个医生多棒多棒哈！你说我相信，哎，我真的是很接受你告诉我的，我也赞成你告诉我的，这个医生他的学问又好，他的这些例子又多，我相信。但你说这个人他是真的信还是头脑的信呢？他说我相信啊， 什么才是真的相信？去治疗，哎，对，你真的去挂了号，我真的去看了这个医生，然后我得着他的帮助了，这个才是真的信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只是接受一些是客观的事实，哇，要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你说我也相信，但是他讲的信是具体的一个接受，是一个有行动的，是我们不是在头脑的一个知识，一个道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太多主所做成的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哈。那这个实际今天所有圣灵的工作呢，要把这些主所已经完成的这个实际能够实化在我们身上，就是带我们能够主观的能够来经历，能够来进入。所以宝惠师来了，圣灵来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这个明白其他的意思是进入，很多的真理我们不过在头脑里面我知道了，我也相随的相信，只是在知识的层面。但是呢，圣灵来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，这个进入需要圣灵来启示，需要我们用信心很具体的来接受，然后我们在生活大小的事上我们来操练。好，那这个操练呢，其实关乎到我们很多的这个拣选。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所以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那光是这一节经节呢，我们不是只是宣告，但是在日常生活里面，一个人他发脾气，他觉得说，对，现在应该是基督来活，那发脾气实在是不是好的见证，所以他说我好好的咬牙，我就忍耐吧。那人家讲了一次得罪了他，他说靠主得胜哈。那第二次呢，他就开始做见证了，感谢主，今天我又没有发脾气，又靠主得胜了。但是他下面一句话就是说，你别再惹我了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哈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常常我们的选择呢是选择我要向主，这好不好？这当然好，对不对？我选择不发脾气，这当然也是好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一直做这样的选择，你发现说我们十年二十年过去了，我们唱那首诗歌还是当然都很受感动，哦，我要向你，向你的甘甜，向你的真坚，在我的中心刻你的慈爱。但是呢，唱完之后我们还是说，主啊，为什么我还是不像你？我们可以立志为善是由得我哈，但是行出来呢由不得我。所以我们常常立志说，主，我要学习的像你，我盼望能够活出你的样式，但是我们又是经常的失败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他说，赐生命之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，但是今天这个生命是在我们的里面，基督的生命。那今天主所做成一切的工作，这些都是属灵的事实。所以在选择的时候，也就是说第一步要求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。如果没有看见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来选择。我只知道我要选择向主，我只知道我要做好，我不应该发脾气，我应该要怎么样。因为这很多圣经里面在新约的这些教导，爱那个不可爱的，好，为那个恨你的祷告，有很多的这些律例典章呢，那是新约的要求啊，这很高的。我们想说那我应该要做到，但是事实又做不到。那所以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早点承认说，主，我是没办法的。但是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所以第一个需要求启示。那这个没有看见，再怎么样你立志也不行，你怎么做好像都做不到。但是当我们眼睛得开了，看见不是看见一个什么没有的这种，很多人看什么异象哈，那我们要看见什么呢？我们是看见事实。我们看见什么？看见主已经完成的工作，这些是 已经完成的，而且呢保罗看见了，他都把它白纸黑字写在圣经的里面。但是我们看了是看了，可是没有属灵的启示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文字而已，就是一句大的话哈。所以需要圣灵把主的话让我们想起来，或者说再说在我们里面，然后一下子里面说感谢主，我看见了。你没有看见，我觉得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很难走的，很多时候就变成受苦是十字架的道路。很多人觉得说那个常常让我生气的老板是我的十字架，我的妻子或丈夫有的说是他的十字架，但是呢这些你就从环境你觉得这些苦难常常变成我们的十字架，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。那什么才是十字架呢？所以主告诉我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怎么样？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所以十字架必须是基督的十字架，十字架必须要有舍己，如果没有舍己的话也谈不上十字架。但是你说没有看见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来舍己，我们很不容易哈。但是你看见了，说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所以我那个老旧的我，今天我们能够做一个选择，我可以把它放下来。否则你放不下来，有的人受伤了，那个受伤他可以非常的痛苦，那有些人受伤这个痛苦可能是蛮久的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，以前去看望一个老姊妹，她在那里讲有一个人反正取笑他，说了一些什么事情，哇他很受伤，他越讲越伤心，哇讲着在那里流泪啊，我们听了也挺同情他的。那后来等他讲完了，后来我问他说，老姊妹啊，这个什么时候发生的？我想如果是现在谁啊，我们还可能要去交通一下，怎么可以这样子来说人哈，伤人那么厉害。这老姊妹说，都30多年了。所以那时候我一听，我想说我不该说，想说是不是该说你活该呢，还是不知道怎么安慰你。但是对他来讲是很真实的，那30多年前人家讲的几句话，他那个伤啊一提起来他还流泪，他还是新鲜的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时间不一定是好的医生，这个伤怎么办呢？后来只有跟他交通，求主开他的眼。我们那个会受伤的人已经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你可以做一个选择，我把他放下来，他已经死了。所以从我们的受伤里面，你不需要经过多长的时间，不需要很多其他的，十字架是我们的医治啊，我们可以放下来，我们就得着释放了。这个舍己现在是我们有这个权利，主已经为我们受死了，所以今天我们有权利，若人要跟从我，他就要舍己来跟从主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主已经把这个权利赐给我们，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个是不知道怎么舍，第二个呢是不愿意舍。所以有些时候不知道怎么舍，那要求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。没有开启，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舍。我怎么，我的痛就在那里啊，我的伤就在那里，我怎么舍呢？对不对？舍不下来，不知道怎么舍。那只有圣灵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看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我那个会受伤的人他已经死了，所以我今天可以把他舍了。所以这是我们的权利，这是今天主已经为我们做成的。但是愿不愿意舍就是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。很多的时候虽然觉得我这个老旧的生命啊实在没什么可以夸耀的，但是人还是很喜欢夸自己，那讲一讲呢还是把自己的这个，还是觉得自己有很多的优点，很多的长处，还是想夸一夸。但是呢我们的天然人，无论你觉得多好的部分，在神的面前都不能蒙悦纳， 全部都要舍掉，只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唯一的能够让神的心得所满足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主一面为我们留了宝血，那第二面呢，他成为更美的祭物，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了。所以宝血与十字架在我们两个方面，我们有很多罪的行为需要宝血在神的面前来赦免我们。那另外一面呢，我们这个罪人多少罪的性情需要借着十字架叫我们罪身灭绝，然后罪在我们身上失去它的功效。主为我们都完成了这些工作，所以他是最大的祭司，他献祭，他一次永远将自己献上，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。那他在钉十字架前，在祭坛旁，他为我们祷告，啊，在他那个祷告的里面，叫我们能够合为一。他的祷告是一直到永远的。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是永远的大祭司，他长远活着，他仍然为我们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有这位大祭司，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所有的工作，在他的那一面工作已经完成了。今天他所做的，他是永远的大祭司，他在为我们祷告。那今天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的身上，一面是圣灵的工作，另外一面呢，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。所以我们做很多的选择的时候，主说，若有人要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；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要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所以这个不是主的工作能够代替我们的，他的那边都做成了。那今天很多的选择，他把那个自由的权利还是赐给我们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哈。但是今天能够做一个对的选择，实在是主很大的恩典怜悯临到我们的身上。主是最大的祭司，然后在旧约有这么多的祭司被兴起来，他们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，人不能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需要有一般的人来成为这个代替，替人来办理这些事情。那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的天主教也好，还有很多一些的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圣徒们哈，聚会啊等等的，那他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些观念。那天主教呢，更是你不能直接到神的面前，你需要找什么神父来告诫，对不对哈？你祷告好像你也不能直接祷告，你还要经过怎么样怎么样的。那同样的，有很多人他们也觉得说，哎，我好像还没有资格，我就能够来到神面前啊。神兴起了一些好像比较属灵的，他们是全时间的，他们是怎么样，有的是不同的名称哈，那他们要穿着袍子啊，衣服要穿反的啊，反正他们有很多的在人面前他就是不一样的，他不一样让人家觉得他是祭司啊，他是能够到神面前的，我们这些是老百姓是平民的是没有资格的。但是就算在今天你看世界这么多地方，那他们说他也是信主耶稣的，但是呢他说我是没有资格的，我是要靠一些人啊。但是我们来看圣经告诉我们的不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在圣经的里面呢，先回到神原初的心意，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，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还没有被带出埃及，所以他们其实神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，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神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是祭司的国度啊，也就是说整个国度都是祭司，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都是侍奉神的。所以神叫摩西去告诉法老， 容我的百姓去，是不是就停到这里了呢？下面还有一句是什么？好侍奉我，好侍奉我。我们以前跟孩子们呢看过这个，有一个卡通片叫《埃及王子》哈，那就讲到这个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事，但他一直在那里讲说 ，Let my people go 啊，就是容我的百姓去。他就讲了上半段，他没讲下半段，去了到底干嘛呢？你离开了埃及要做什么？离开埃及是一个手续啊。今天我们得蒙救赎不过是一个手续，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所以今天很多人他要蒙恩，他得救了，他只要那个手续，他没有达到那个目的，我们就知道说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整个国是一个祭司的国度，每一个人神都要他们侍奉神的，都可以侍奉神的。好，后来当然我们都知道，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犯罪，他们得罪了神，所以特别在他们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一个是利未支派，代替以色列百姓能够来侍奉神，然后又拣选了亚伦家的他们做祭司，替人来办理这些属神的事，因为其他的就变成好像没有资格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那神特别拣选他们，站在神这一边的他们能够来侍奉神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神原初的心意，这不是神原初的心意。请我们一起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下面一句是有君尊的祭司。今天主完成了救赎的工作，他为我们赢得了一个地位，打破了过去祭司的阶级，每一个神的儿女今天呢，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都能够来侍奉神，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有君尊的祭司。那这个君尊的祭司，主耶稣是麦基洗德的等次而成为大祭司，是君王而祭司。那今天我们得着一个属天的一个生命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都能够来侍奉神的。那一直到圣经的最后，到了启示录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，我们永远是祭司。这是每一个神儿女蒙恩得救了以后呢，今天我们已经得着了这样的一个身份，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那过去有幔子阻隔，当主耶稣他在十字架受死的时候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叫我们能够从幔子经过，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那现在幔子已经裂开了，活路已经开通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都得着了一个这么大的权利啊，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。过去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入幔内，啊，今天我们是时刻能够活在神的面前。神是不是圣洁的？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。那过去人不敢来到神的面前，没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你靠近会被击杀，所以牛羊的血暂时的在那个时候让他们有一般人能够来侍奉，来侍立在神的面前。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入幔内，可是弟兄姐妹，今天主给我们一个这么大的恩典，叫我们随时我们能够进入幔内，我们可以来到他施恩宝座的面前。 能够侍立在神面前，这是一个太大的恩典。那我们知道今天不单我们得着了一个地位，说感谢主，这个地位是一个高超的地位，这是主已经完成的一个工作。属灵的事都是这样哈，你先看见主已经完成的工作，这是一个实际，这是一个事实。然后下面呢，他再带我们能够进入那个实际的里面，来实化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十二章，他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，劝我们做什么呢？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主是怎么样把他自己一次永远完全的献上？所以他是大祭司，他也是更美的祭物。那今天他恢复我们祭司的这个职分，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把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。所以保罗是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，弟兄姐妹，那个主做成的工作是给我们一个地位，我们有资格能够把自己献上。就像刚刚我讲的，他在十字架的受死给我们一个地位，我可以舍掉自己，否则我想舍也舍不掉，你再讨厌自己你也还是舍不掉，因为他已经钉十字架，我和他同钉十字架了，所以今天我可以舍掉自己。主耶稣已经把自己一次永远完全的献上，我们现在有资格能够在基督里面把我们献上。我们想说，在旧约的这些祭物，是不是你随便拿一个祭物都可以来献祭啊？这不行的。你不是说我特别拿一个有缺陷的，哇，反正这个有缺陷的要卖也不好卖，然后就来献祭算了，反正杀了宰了切块了谁也看不见了，不行的，对不对？他要祭司要鉴察的，你不能把那个不要的拿来奉献啊。我们常常也跟弟兄姐妹讲，很多时候大家家里不要的拿到教会来，我说别拿来了，拿到教会要拿最好的，怎么拿这个你不要的东西呢？这种奉献不是说这个不要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有缺陷的不行的。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完全的呢？有没有人敢说你是完全的？你说你是完全的，就像有人讲说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的谦虚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我们多少的缺陷，对不对？但是神说，他说我们可以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啊。你要奉献是要完全的，是要没有这些瑕疵的。但是我们这一般污秽堕落败坏的充满了缺陷的，保罗能够劝我们，我们今天也真的是有一个地位，我们可以把自己献上。不是我们这个人能够来到神面前，乃是我们在基督里面，因为神看见他的儿子，神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的，他喜悦他的儿子。那今天我们在他儿子的里面，我们可以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。哇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。所以奉献是一个恩典，不要想说神好像缺少了我很重要，然后我把自己奉献给神，哇，那是给神面子。没有的，我们都是不配的，不值的。今天我们有资格能够奉献当作活祭。旧约的祭物是杀了宰了哈，所以很简单，它是死的。但是我们今天比较难的，因为是活的祭物，那这个是需要主持续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。他说我们可以奉献，他说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能够这样子来侍奉神，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侍奉神，而且都应该要侍奉神。他从第一节讲到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到了第五节他就讲到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。 从一个个人，你没有经过奉献，还是你的个人，但是你奉献了以后呢，我们成为一个身体，在身体的里面，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我们都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，这样就显出一个身体的见证来，也就是大祭司主在祭坛旁祷告的时候叫我们合为一。那他今天在永远的里面，他是永远的大祭司，他也不断地为我们祷告。然后今天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，愿主他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真是被感动，圣灵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，我们看见主为我们做成这么宝贵的工作，叫我们得着一个权利，我可以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我可以不为自己活，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，我不需要自己来辛苦挣扎，我怎么来活出主的生命，我们放下自己，让基督来活，基督来掌权。祭司在旧约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，那今天新约的子民，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所以呢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说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我们都是圣洁的祭司，那我们在神的家里面，每一个蒙赎的儿女都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，都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，所以阶级被打破了，每一个神的儿女呢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可以来亲近主，可以来享受主，可以来施力，那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能够来认识神，一个一个的可以做先知讲道。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呢，在不同的岗位上，在身体的原则的里面，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。那下面有几个方面哈，是我们一起勉励的。人人是祭司，这个我们刚刚都讲了很多了哈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神的儿女呢，我们都是侍奉神的。那再讲的仔细一点呢，我们每一个都是全时间侍奉神的。那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，我是学生，我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，对不对？功课啊，我是还在工作，我有很多我的这个职责的啊。每一个人都有不同在世界里面的我们的角色，我们需要负的责任。但是因蒙救赎，我们就是一个全时间侍奉神的人。也就是说，今天神呼召我们，如果我们真的看见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也许我在不同的岗位上，但是我知道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。你今天在一个学生的岗位上，好的学生他可以说，我今天把成绩读好，我考到好的学校，然后以后我可以找到好的工作，我有好的前途。那今天绝大部分的好学生是不是都朝这个方向，为着自己的前途在那里努力，对不对？那很多父母如果他的孩子说，哇，我看见了这个好好读书，然后有好的前途，我相信父母也都很满意了，哇，这个孩子真是不错，很有出息的。那但是今天如果一个孩子你看见他说，我读书我是在侍奉神的，我是为着神能够得着荣耀的，我相信为着神的荣耀在努力的，他可以读得更好。那他两个人，就算两个人都读得很好，但是一个不过是为着短暂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一生转眼就过去了，你可以读最好的学校，你可以找到最好的工作，但是呢，这都不过是还是短暂的。但是今天你是一个侍奉神的，我在我们学生的岗位上，我正在侍奉神，我努力读书是要荣耀神的，他得到的祝福一样可以很好的学校，很好的工作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属地的主让我们能够得着属天的福分，暂时的能够 换那个永远的福分。你想想看，这两个比起来，那个差别实在是太大太大了，我们没有办法来形容哈。那我们也真的看见年轻的孩子们他们的改变啊。刚刚我们还在讲那个上海那位薛弟兄的那个外甥哈，他在原本的学校就是一个住宿的，从一早他说一直要上到晚上九点十点的，那一个礼拜就两天回家的，那就算这么样的补啊补啊，这样子父母这样子加强的这个给他这样子想要说考好学校，最后他们说他资质太差了，三本都上不了，然后呢人家说他不过是个学渣哈，那很难听的对不对，他自己后来讲说人家都叫他学渣，因为在人看没办法了。后来我们的弟兄薛弟兄就问我说，他被送到你们那里啊，我们那里没有什么别的哈，但是唯一的，后来我看见啊，这个孩子呢，我们就跟他讲，你的功课还不是第一，主是第一，以前都是功课第一，聚会来不及就别聚了，但是我们说聚会神是第一啊，所以不只是这个主日一定要聚会啊，祷告会啊，然后这个什么查经啊，然后每一天晚上一个小时他们一起读圣经，他说好，他愿意，他的遇见主了之后他改变了，他愿意把主放第一位，他愿意说我现在读书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，我为着荣耀神来读书。你看见一个孩子，大家都觉得他资质太差了，就是说没有希望的，但是你就看见当他跟神的关系不一样了，当他的位置站得不一样了，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，慢慢就改变了，气质也改变了，他的学习也改变了。后来他进到一个很好的大学，世界排名第十二名的一个大学读电机系，大概在半年多应该要毕业了。他怎么可能从一个这么后面的哈，这后半端的最后面的啊，整个改变呢？不是其他人有什么办法，因为他愿意让主居首位，他愿意接受说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，我在我的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把主放在第一位，而且我是愿意来荣耀他的，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前途。他改变了，我们也看见好多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他们也都在改变当中，所以有些真的都是觉得不可能的，但是被改变了。我们说今天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角色，你在工作里面，你在家庭的里面，但是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，每一个人我是全时间侍奉神的，我在不同的岗位上我们都能够来侍奉神，人人多祷告，每一个都是守望代祷的人，人人传福音，每一个都是为主做见证传扬主的人，人人当父母，每一个人呢都是牧养的人，人人为门徒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渴慕学习的人，人人做事物，每一个人都是甘心做事的人。那我们来到国内这边呢，就特别感谢主哈，神兴起，我说哇，弟兄姐妹真是很能干，这好会做事情啊。到了有一些地方哈，他说你看我们马大有好几百，哇，因为他们这个吃饭就有这个300多桌哈，哇，这个马大啊，这很会做事情。但是后来我们也分享说，那玛利亚不是得着上好的福分，她坐在主的面前，那有点打抱不平，对不对？那个马大，那个，但是马大不是因为他做事被批评，是因为他思虑烦扰被批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其实我们都可以外面做马大，里面做什么？玛利亚。我们可以外面很忙碌，但是我们里面跟主坐在主的脚前，人人都有事物，都甘心的来做事情，人人都敬拜，我们都是活在主面前的人。那这些每一个点是我们彼此勉励，因为都是侍奉神的，我们都侍立在神的面前， 今天主已经为我们付了极重的代价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一次永远把自己献上，他是那个最贵的赎价，已经为我们献给神，付给神了，神的心满足了，他的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了，我们知道他的生命美德已经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，所以今天罪在神的面前得着赦免，因着他的宝血。另外他是更美的祭物为我们献上，他死了，我们在他的里面一同死了，所以现在与主同死同埋葬，与主一同的复活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这些都是事实。那今天所有属灵的实际对于我们来讲，今天主他要我们愿意，凡愿意的，今天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，要舍己，在主的那边都做成了，我必须，我愿意放下我的自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十字架就是舍己，我愿意放下我的自己，那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活路开通了。多少时候大家也知道又新又活的道路，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但是我们一天到底花了多少时间真正来到神的面前？有的时候我觉得聚会，有些人觉得说我聚会的时候有主的同在，我是来敬拜神的。一个老弟兄主日完了，敬拜完了，他觉得敬拜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要离开的时候，他向着那个聚会的那个教堂啊鞠了一个躬，他说主耶稣下个礼拜见。那你可以想象说其他一个礼拜的生活他没有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就是自己在过生活。我们觉得好笑，但是想想我们自己哈，我们是不是，哎呀感谢主，每一次主日又来加点油，哇很有主的同在，圣灵的膏油，然后呢加满了油，下面一个礼拜啊要慢慢的用啊，因为越用越少啊，因为呢没有来到主的面前。那我们正常的情形是我们应该是势力在他的面前，然后我们可以从主来得生命的力量，那这些都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，主都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，他吸引我们，你吸引我们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彼此祷告，有这么丰富这么宝贵主为我们做成的，我们说这都是属灵的实际，但是我们进入的到底有多少？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神的人，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，还是我觉得我还是为着我的前途，为着我的很多事情，我正在那里还在打拼哈。那是要努力，但是我们整个的目标为着那永远的，为着荣耀神，为着能够侍奉神。那这些所有的这一切是彼此勉励，彼此勉励，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祭司，那我们都祷告，我们都传福音，我们都做父母，这不是我肉身的哈，这是讲到牧养，我们做父母，我们都做门徒，我们都愿意来受栽培被建造，我们都做事物，我们都是一个敬拜神的人。那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一起。